好，那我们开始哈。那我今天呢要讲的题目是，大家知道吧？我要讲什么题目？三只小猪，对不对？怎么都不笑呢？今天我要讲的是三个税吏。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是福音聚会。所谓福音聚会呢，其实就是一个传福音的聚会，就是呢请大家来向大家介绍什么是福音。圣经告诉我们说，福音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说传福音就是呢向大家介绍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说过什么话，他做过什么事，还有呢这个2000年以前生活在离我们很远很远的今天以色列巴勒斯坦那个地方那个人，一个中东人一个以色列人，一个犹太人，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他，为什么需要认识他，为什么呢我们要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这就是呢福音聚会的目的。所以我们每次福音聚会就是这样一个主题，耶稣到底是谁。当然呢每次福音聚会的内容可能不一样，我们切入的角度不一样，我们讲的重点可能不一样，我们要说的故事不一样，我们要用的例子不一样，但是呢最终都是要让大家今天还没有信耶稣的能够认识耶稣他到底是谁。那今天呢我是想通过这三个税吏的故事来向大家介绍我们所信的耶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福音书里面，税吏是经常出现的人物。我们读着读着福音书就会碰到这儿有一个税吏，那儿有一个税吏所以今天呢我就想从这里入从这里呢作为一个切入点我要讲的第一个税吏呢是在路加福音第18章。我们呢先来看路加福音第18章9节到第12节。这三个故事或者这三个税吏呢都是主耶稣讲，其中有一个是比喻，另外两个呢是真实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税吏，在路加福音第18章9节到第12节。好，我们一块来念大家一起来念。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不义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好，这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一开始说呢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这两个人都很有代表性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这两种人呢在福音书里都出现很多次他们是两个极端，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在这个比喻里呢，虽然他们同样是到圣殿里面祷告，但是呢他们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祷告的姿势你看呢也是不一样，而且祷告出来的内容也是南辕北辙。那首先呢是法利赛人，据考证在耶稣的时代，在犹太人当中大约有6000法利赛人，虽然人不多，但是他们的影响很大。他们的特点呢是对圣经很熟悉，他们熟读圣经，而且他们很严格的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在很多人眼里面，他们呢有很高的道德的标准，被认为呢是社会的良心，是国家的脊梁。 就是这样的人就叫做法利赛人。那么来看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他一开始说，神啊，我感谢你，很像我们今天祷告开始哈，我们祷告也常常是这样说，神啊，我感谢你。然后呢，他就说他为什么感谢神，他为什么感谢神呢？我们看他的祷告的话啊，就是在这里面我们发现，我们很容易以为呢，这是一个非常敬虔非常属灵的人，因为你看他的感谢的啊，都是呢属于道德属于敬虔方面的，表明呢这些东西是他最关心的东西。他首先说呢，哎，神啊，我感谢你，因为呢你让我远离恶行，你不让我像旁边这个法利赛人那个税吏哈，和其他人，他们呢净干坏事，那些人干什么事呢？他们勒索，对不对？他们不义，他们奸淫。但是神，我感谢你，你让我远离这些事。然后呢，他开始表扬他自己，对不对？他说呢，他不但没有跟他们一同犯罪，而且呢，他实在是一个敬虔的模范，特别是在两件最最重要的事情上，最最事关敬虔的方面，他真的是出类拔萃。首先呢，讲到禁食。禁食呢，就是啊，圣经里面所讲到的禁食，就是当一个人的心里面哈，为什么事情特别忧伤的时候啊，或者呢有极大的负担的时候，他就不吃饭了，他就没有吃饭，他就不饿了啊。这个呢，就叫做禁食。那么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有一个规定，就是说所有的犹太人每年要有一次禁食，就是在他们赎罪日的时候。那这个法利赛人他所做的远远超过这些，他一个礼拜呢禁食几次？一个礼拜就两次，一年多少次？一年就100多次，一年一共300多天，这个人禁食100多次，他远远超过了法律所要求的，以此来证明呢他非常非常的虔诚。第二个是关于奉献的，律法上规定呢，是某些谷物哈，地里的出产，犹太人呢要收获之后要奉献十分之一。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不单单是律法要求的那些东西，他奉献十分之一，是他所有所得的，啊，他都奉献十分之一，这也超出了律法的要求，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哈，这个法利赛人他从如果我们只看他祷告内容的话，我们会发现他不在意他吃什么穿什么，对不对？他住什么房子啊，他开什么车啊，他也不在意什么名利啊地位啊，这些东西在他眼里面仿佛都是浮云。在他的祷告里面，你仿佛你好像听不到一点点世俗的味道。反过来那个税吏，这是法利赛人，对不对？那跟他形成一个鲜明非常强烈的对比的就是另外一个人，他一到殿里祷告，这个人叫做税吏。耶稣时代，犹太人他们已经亡国，他们被罗马人所统治，所以在犹太人眼里面，罗马人是侵略者，是压迫者。但是当时偏偏有一群犹太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好处，他们心甘情愿的呢，替罗马人或者帮罗马人做事。他们强迫自己人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交给罗马人。不仅如此，这些人他们同时因着他们有权有势，他们同时呢也趁机压榨自己的同胞。那这一类人就是税吏，因为罗马人的课税制度哈，当时呢是将收税的这个权呢承包给犹太人啊，通过招标。所以犹太人如果你想要当税吏的话呢，你就来投标啊，投标越高的，那么呢你成为税吏的可能性就越大啊。所以呢就大家那个你要想当税吏的话，所以你就必须要投很高的标啊，然后呢你再按照你所出的价钱交给罗马人。那同时呢税吏还想要，对不对，自己还要得到好处，所以呢他除了交给罗马人那一部分之外，他必须呢要征收更多的税，这样他才有利可图。所以一个犹太人 为罗马人征税本来就为人不耻了，再加上呢横征暴敛，在远超过他所需要的中饱私囊，所以呢这样的人你说招不招人恨？就像那个法利赛人祷告里面说的那样，这些人他们勒索，就是呢仗势欺人，他们巧取豪夺，他们不义，混淆是非，他们呢曲枉正直，他们呢还奸淫，对不对？就是呢偷鸡摸狗，对不对？男盗女娼，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在他们自己的同胞里面，税吏呢就是人渣啊。犹太人，他们很多犹太人啊，正直的犹太人呢，他们就非常非常的鄙视税吏啊，他们呢拒绝和税吏来往，甚至呢他们对税吏的仇恨和厌恶甚至超过对罗马人。这就是税吏。据说当时比较有骨气的犹太人，他们走路的时候如果遇见一个税吏的话，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往地上吐一口唾沫，呸。而且呢如果一个税吏，据说哈，如果他不小心失足落水的话，就没有人去救他了，让他活活淹死。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哈，当时提到税吏的时候，常常把他们和娼妓相提并论。税吏和娼妓，娼妓和税吏，就成为呢罪人的代名词。所以讲到罪人的时候，常常呢就是这样两种人：税吏和娼妓。那很有意思，很稀奇的是呢，这样的人他也跑到圣殿去祷告。那我们看看他是怎么祷告的啊。下一页，这个税吏他祷告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十三节哈，那税吏呢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祷告的时候，当时犹太人祷告的时候，他们举目望天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是呢这个税吏他深感到自己有罪，他觉得他自己没脸到圣殿里面祷告，这样这种不配的感觉让他抬不起头来，他内心极大的罪恶感让他不断的呢捶自己的胸。大家见过人捶胸吗？痛心疾首的时候，对不对？有这种动作，一直捶自己的胸，一面捶胸一面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祷告非常非常的短，就这么一句话，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么短的一个祷告，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你看这个祷告短，第一点，这个税吏他称自己是什么？罪人啊。而且不单单是罪人，原文里面意思比这个更多。原文里面说罪人的时候，他是说我这个罪人啊，不是一个啊，我是个罪人，他说我这个罪人啊，不单单是一个A 罪人，或者一个罪人，是说我这个罪人。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里面的罪人。那来过教会一段时间啊，或者今天也许你是第一次来，你就可能已经听到哈，基督徒啊常常会提这个字啊，罪人。基督徒常常说，感谢你，感谢神拯救我这个罪人。那么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或者起初的时候，听到这个罪人哈，说我们都是罪人呢，心里面很不舒服。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听到说基督徒说啊，我是个罪人，或者说我们都是罪人的时候，你心里面会特别高兴。正常人一般都不会，正常人都会心里面很不舒服，很不自在，对不对？教会什么地方，对不对？进门的时候你们对我笑脸相迎，欢迎欢迎，对不对？过了一会儿就说我是罪人。那这个税吏说哈，我是罪人。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单单这个税吏是罪人，他确实是罪人，而且呢他隔壁那个法利赛人也是罪人。别看他 表面上那么敬虔。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啊，世人呢，你可以理解成凡是人，对不对？只要你是人，也可以说世界的事啊。那圣经里面用的是世界的事啊，世界上的人都是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什么是罪人呢？首先，罪人是说我们人里面有恶的本质啊，就说如果我们看我们的人的本质的话，你会发现呢，我们的人的本质是恶的，也就是说只要是人里面就有这个东西叫做恶，不是那个肚子饿的恶哈，是邪恶的恶。那这个恶呢，或者这个罪，它有很多表现。如果现在你还不同意或者不承认你里面有恶的话，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些表现啊，这个恶的表现。这个第一个表现呢，就是人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这叫做恶。人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且呢，这个自我中心呢，常常呢就是以伤害他人为代价。有一年我记得教会啊，这里面有分享啊，就是大家都可以上来分享。那有一位姐妹呢，就站在这儿哈。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有一次他跟他先生吵架，他先生也在我们教会，吵得非常厉害。吵完了以后，先生不理他了，他也不理先生了，他就把自己关在衣橱里头。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关在衣橱里面哭啊，一直哭啊，一直哭啊。然后呢，一面哭啊，一面还拿了一些纸在纸上面写字，写了半天啊，每张纸上只写一个字，哪一个字？悔，后悔的悔。他觉得他那个时候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后悔，悔什么呢？为什么嫁给他呀？后悔嫁给他了啊，非常非常的受伤害。这种事情很多很多啊，跟朋友之间啊，跟家人之间呢、啊，对不对？所谓的发小啦、闺蜜啦，对不对？先生啦、丈夫啦、儿女啊、父母啊、兄弟啦、姐妹啊，最好的朋友之间，常常会彼此伤害。明明是你最爱的、你最关心的、你最亲近的、你最希望幸福的，但是呢，我们却一次又一次让对方心里面流泪，心里面甚至流血。答案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会这样？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后悔，我要伤害他，对不对？其实答案很简单了，就是因为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想想看是不是？因为人以自我为中心，甚至当我们去爱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还是以自我为中心。这就是圣经里面说的罪啊。再举一个例子啊，大家都知道今天的社会非常的腐败，到处到处都是贪官污吏，没有一个不贪的，没有一个不腐败的。一方面这是大环境的因素，大环境，今天的大环境，对不对？造成的。但最重要的还不是环境，最重要的是人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贪，这也是罪。其实大家想想，今天许许多多的贪官，甚至那些大贪官啊，如果他们没有做官，如果他们今天处于我们这个位置，他们甚至比我们好，他们的人品很可能比我们好。如果我们处在他的位置，有权有势，你知道吗？我们贪的恐怕一点不比他们差。给大家介绍一个三分钟的短片，我们不看哈，没有时间看。这个短片呢叫做《黑洞》啊，大家看下一页。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短片，曾经获过电影节的最佳短片奖。那讲什么呢？这个影片里面只有一个人物啊，就是这个人物，没有名也没有姓啊，不需要，就这一个人。讲到他有一天加班，别人都已经回家了，就他一个人还在办公室。然后呢， 他马上要，他在做完一件事就回家，就是呢，你刚才看到他手里有一张纸，那纸上有一个黑洞，他呢要去复印机去复印一份这张纸，复印完了之后他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呢他就去复印了。等他复印完了之后去拿那张纸的时候，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他发现那个黑洞有穿透的能力，所以呢他把手一碰到那个黑洞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手居然可以穿过复印机，就是那个黑洞有穿透的能力，只要把那个纸放到一个地方，这个人的手就可以穿透过去，你知道。然后这个人发现了这个秘密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能你在不在？他就去偷吃小零食。公司不是有那种 vendor machine 吗？对不对？里面有饮料啊，有零食啊，有水果啊。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呢，下一页，你看，他就到那个贩卖零食的机器那儿，把那张纸呢贴在门上，然后呢他手就可以伸进去，他就抓薯条吃，吃饱了，你知道他下一件事做什么？你怎么已经翻到下一页？可以就留着。他们公司有一个大保险柜，里面全部是现金，然后呢他就把这张膜纸贴在保险柜的门上，对不对？他就把现金一捆一捆的往外拿，这个还不够，他后来干脆自己就钻到保险柜里面去，他嫌用手拿太慢了，所以呢就钻到保险柜里面一捆一捆往外扔，就在他扔得起劲的时候，发生了很不幸的事，这张纸从门上掉下来了，所以呢那个洞就没有了，他就在被关在保险柜里面出不来了。这个电影呢叫做黑洞，大家想可以想一想，这个电影要告诉我们什么？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就讲到人的贪心就像黑洞一样，是填不满的。这个电影非常非常的巧妙，到每一次这个人把他的手伸到黑洞里面的时候，背景的音效就有背景的音效是什么呢？就是复印机复印的声音，唰唰唰，复印的声音，他在复制什么？他在复制他的贪心，他的贪心就被一次一次的复制，然后一次一次的放大，他就越来越贪，越来越贪，越来越贪。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是这个人，你信不信？这也是一个恶的表现，我们里面以自我为中心，对不对？这是恶，我们里面有贪，这是恶。人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东西，叫做恨。我们在座的，谁能够说清楚什么是恨？说不清楚，对不对？但是谁需要别人教他什么是恨？他不懂什么是恨，需要别人去教，也没有人。我们虽然说不出来什么是恨，我们解释不清楚，但是我们不需要别人教，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恨。我们也不需要到成年了，到四十岁了、五十岁了、六十岁才懂什么叫做恨。不，每一个人从很小很小，他就知道什么叫做恨。因为这恨就是我们里面的感觉，我们都知道恨是什么感觉， 因为我们里面有，里面要是没有恨的人，你怎么跟他讲他也搞不清楚什么是恨，对不对？你也解释不清楚。但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恨，所以当我们讲到说不能恨人的时候，或者讲到恨的时候，你马上就明白。那么这种罪啊，这也是罪，这种罪呢是平时隐藏的最深的啊。另外一个是骄傲，今天我不讲骄傲啊。这个恨和骄傲是在我们里面隐藏最深的，潜伏在我们里面的啊。只有当外面环境改变的时候啊，到一定的环境的时候，有一定的气候，一定的土壤，一定的条件的时候，这个恨呢才能够暴露出来。我给大家念一段哈记述，请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啊。这很短一段记述，说有一天早上，这是一个记者啊，其实他是一个散文家啊，很有名的。他说有一天早上，当我走回报社的时候，一路都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啊，就是路边的树上吊着尸体。但是那些尸体大多是被打破了头颅，鲜血奔流出来，非常可怕，头被打破，血流出来挂在树上。他说从义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已经看到八具这样的尸体。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发生在什么地方？说出来吓你一跳。这就是发生在1966年，地点呢就是广州，离我们并不遥远。比我大一点的都经历过那个年代，我的上一辈也经历这样的年代。大都市是这样，那小县城又如何呢？在陕西有一个安康县，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安康县，陕西的啊。两派那时候是文革，两派群众之间发生武斗，胜的一方呢就抓了很多俘虏，然后他们把炸药包、把手榴弹绑在这些俘虏的背后，把他们活活炸死。还有一次呢，他们甚至活埋了13个人。你说这些是在偏远地方发生的，对不对？这些人他们没有素质，高素质的人又如何呢？巴金总可以了吧？大家知道巴金，对不对？中国非常著名的作家，他周围的人如何？巴金说，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说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上跳下来，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这些是文化人，这些是作家，是诗人，是散文家，是画家，是音乐家。当时的人就像疯了一样，50年前，离现在一点都不远。这场席卷全国的运动可以说呢，使人里面的恶，使人里面的恨都暴露出来了。没有办法想象，在平时啊，在今天，比方说你没有办法想象我们的父辈怎么可以变得如此的凶狠、残忍、麻木不仁，如此的无情。他们干的事情比那个税吏是不是坏1000倍、10000倍？他们是谁？其实他们绝大多数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就是像你像我一样最最平常的老百姓。但是呢，在那疯狂的时候，人就是那样。然后呢，等过去之后，过了几年，大家又变回来了，又变成很普通的人了，依旧是好工人，依旧是好干部、好老师、好学生啊，好父亲、好丈夫。换句话说，如果这些人活在我们这个年代，跟我们有没有差别？跟我们没有差别，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对于很多哈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我们的上一辈或者比我们大一些的人，当他们听到圣经里面说我们都是罪人的时候，对他们当中一些人，这个一点都不难接受，真的是罪人啊，承认呢自己是罪人。换一个角度，如果你和我也活在那个年代的话，你说我们会不会和他们一样可怕？没有人可以保证啊。我前不久看过一本书，是描写呢苏联解体之后啊，他们 各个少数民族之间因为呢要求独立而引起了战乱，啊，局部的动乱啊，残杀啊，彼此残杀，一样没有人性，一样可怕啊。头一天晚上大家呢还是在一起喝酒，一起弹琴，一起唱歌，彼此拥抱的邻居好朋友，转眼之间就把你吊在树上活活的打死，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呢只是因为你是另外一个民族的，就这么简单。这是什么？这就是人和人性里面的恶，这就是人的罪。所以你看我们人里面这个恶有许多许多的表现，如果我们要是讲的话可以一直一直讲下去，太多了，不光光是人以自我为中心，不光光是人贪，不光光是人是恶，人里面的恶实让我们不单单是恨，人里面的恶让我们就有许许多多的恶的表现。如果我们生活在同样的年代同样的环境，我们都是一样。所以圣经说，圣经斩钉截铁说，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例外。税吏是罪人，法利赛人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说我没有犯法，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抢劫，我没有贪污，我没有行贿受贿，对不对？我没有犯法，但是呢我们里面都有贪心，都有嫉妒，都有恶念，都有虚伪，所有这些都是罪。如果没有律法的威慑，如果没有律法的威慑的话，如果有一天假如说执法系统瘫痪了，而且呢外面的诱惑足够大的话，我相信你也应该相信哈，我们罪人的本性必定使我们里面产生犯罪的冲动，你心一定会动的。大家看一个下面一个图片，这是77年的时候在纽约曾经发生过大停电啊，有两天，7月13号、7月14号，这些人在干嘛呢？他们在抢劫，抢劫一个超市，叫做 AMP 的超市，现在已经不多了。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到处都是 AMP， 它那个标志就是一个红牌，然后上面是白字写的 AMP OK Supermarket。 这是在纽约 Bronx 166街，你看看什么人在抢劫啊？什么人都有，对不对？各种肤色的，各种年纪的，对不对？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白人有黑人，对不对？有头发的，有没有头发的，有西装革履的，对不对？有衣履褴褛的，什么人都有，抢的，看热闹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管。全市瘫痪了，执法系统也瘫痪了，没有人管了。所以大家，这只是一张照片而已，当时是大片大片的，不是只有这一个店，好多好多的商店被砸被抢，东西随便拿，不用负责任，没人管你。这个时候呢，人心里面的恶就暴露出来了。也许对这些东西你不动心哈，那假如说有一辆 Mercedes-Benz 没有人管，好多好多随便开，你随便拿走，那个诱惑就又更大一点了，对不对？那如果诱惑再多一些呢？再多一些，再多一些呢？如果那个戒指上的钻石这么大呢，你不动心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罪人？当我们看到这些表现的时候，这些恶的表现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还有一点很明显的，你就会发现另外一个，我们说明我们是罪人，你就会发现做恶事比做善事容易呢还是困难？ 有没有一个人哈，要下定决心，我要好好记住一下。有没有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贪？不用，都是相反，对不对？我要做好事，我要下决心，我不去贪，对不对？我要下决心，我不做坏事，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本性是促使我们去做这些恶事，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反着我们的天性去做善事的话，我一定要下决心，要咬紧牙关，对不对？新年立志的时候，你看呢，做的都是要做好事，都是要下很大很大决心才能够做的好事。因为做好事、做善事，对我们来讲是违背我们天性的事，所以你才要下定决心去做。你做恶事的时候呢，根本不用你下定决心，对不对？叫做顺水推舟就可以做坏事了，因为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里面是恶的，所以做恶事是符合我们天性的事情。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呢这个税吏的祷告，他说我是个罪人，求神呢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祷告的第二点，这个税吏他不但知道他自己有罪，而且他知道呢他无可救药，他知道呢他没有办法靠他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好人，他也知道呢他罪孽深重到一个地步，无论他做什么也没有办法让神来赦免他，所以他不敢向神求说，神啊求你祝福我，对不对？神啊求你喜悦我，他向神只能求说，神啊求你开恩怜悯我，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这样一个祷告是什么祷告呢？我们说这叫做一个悔改的祷告。悔改就是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求神来怜悯他。好，我们再往下看下一节，十八章的第十四节，这是主耶稣哈所说的话啊。他讲完这两个人的祷告之后，主耶稣说，我们一块来念哈，这一节一块来念。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人回家比那人倒算为义了，算为义啊，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算为义哈，在圣经很多其他地方都有这个词，其实就是称义的意思啊，就是 justified。 耶稣说这个人回家啊，不是那个人，不是道比的啊，他说是这个人回家被称义了，而不是那个人。哪个人回家称义了，哪个人回家没有称义呢？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个税吏，那个坏人，他回家被称为义了。称义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词，我们平时不会听到这个词啊。什么叫做称义？称义是法官在法庭上宣告的时候所用的词。法官宣告一个人啊，他审判的结果的时候只有两个结果，一个这个人有罪，一个人呢这个人无罪。无罪呢就叫做称义啊。所以呢这个词不是随便用的啊，是在那个特定的语境里面，特定的环境里面啊，就是法庭上当法官宣告的时候，一个人审判的结果的时候用的词，专门用的词叫做称义。所以耶稣说啊，将来在公义的神的面前，当神来审判的时候，这两个人里头，这个人神会宣告他无罪，而不是那个人。那本来呢，我们刚才讲了，在公义神的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都是罪人，都应该被定罪的。耶稣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虽然这样，但是当神审判的时候，他有办法可以让呢，既让每一个人都要受到审判啊，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同时呢 他还有办法让其中的一些人被算为义，或者说被称为义。就像呢耶稣啊所说的哈，殿里面那两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而不是那人回家就被算为义了。就好像呢耶稣他用手啊指着远远的那个不敢抬头的那个税吏，说是这个人啊，而不是那个自以为虔诚的法利赛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到神，都要像那个税吏一样到神面前悔改啊，使神呢可以怜悯我们。那一会儿我们再讲神是用什么办法既让每一个人都要到他面前接受审判，然后呢又可以使有一些人可以成为义啊。我们先记住这一点啊，我们每个人都要到神面前接受审判，但是神有办法啊，让一些人在神审判的时候神可以宣告他是无罪的啊。好，这就是呢第一个税吏。如果说这个故事哈，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为自己的罪而痛心疾首而悔改的税吏的话呢，那么我们要看的第二个故事啊，里面呢则增添了几分喜庆。第一个是让我们看到哈，这个人痛哭流涕啊要悔改，那第二个里面呢则有喜乐的成分。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啊，也在路加福音，在第十九章，刚才我们看的是十八章，现在我们看十九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一块来念啊，一块来念。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同样是路加这个作者，现在呢，他把我们的视线啊，从耶路撒冷的圣殿带到了东面的耶利哥。耶利哥是一个城，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在那里呢住着另外一个税吏，税吏很讨厌啊，到处都有。在耶利哥有一个税吏，这个人哈，他叫撒该，他不单单是税吏，而且呢他还是税吏长。撒该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意思呢就是圣洁的、公义的，可能呢他的父母很虔诚啊，可能撒该的父母很虔诚，希望他儿子长大以后可以成为一个圣洁之子，成为一个公义之子。但是非常非常的讽刺啊，事与愿违啊，虽然这个名字很高大，但是呢撒该后来却做了一个税吏啊，不单单是税吏，而且还是税吏长，是税吏处里面的主管啊。他呢不用自己收税，他雇用别人收税交给他。而且呢耶利哥是一个肥水很多的地方，那不是一个穷的地方，因为呢那个时候哈，有一条贸易要道从那个耶利哥经过，所以呢从那经过都要，所以呢那个因为这样的话，很多人就会在耶利哥停留。耶利哥呢就是当时当地的贸易金融中心啊，因为这条大路贸易的要道。那你说在这个地方担任税吏长啊，一定呢非常有钱啊，非常有油水啊，用今天话讲，这个撒该真的是什么都缺，什么都缺啊，就是不缺钱。他在人的眼中哈，他在众人的眼中啊，肯定呢啊都被非常非常的被鄙视，没有人愿意理他这样一个人啊。这就是呢撒该。我们往下看两节，第三节和第四节要告诉我们什么啊。好，我们一块来念。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短短的两节哈， 很有故事性。首先呢，让我们看到这个撒该他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呢造成他的难处，他的外形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呢个子小，个很小，个子小呢，所以呢他别人就能够轻易的挡住他的视线，他要跑去看热闹，对不对？他要看耶稣，很多人都去，因为耶稣那时候很出名啊，所以很多人都跑出去看耶稣。那他个小，总是被别人挡住，然后呢他也不敢让别人让啊，因为没有人愿意让路给这种不受欢迎的人，对不对？有人说不定还故意站他前面挡住他的视线。虽然如此，我们看呢撒该也不是一般人，要不然他也当不了税吏长啊。他就利用他个子小啊，身手呢矫健啊，就是他的机智呢，就让他呢把他的劣势变成了优势啊。那个时候在路旁啊，常常种着一些桑树啊，那撒该呢他就跑到前面去，爬到桑树上，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这样呢当耶稣从那里经过的时候，撒该就可以看见他。爬树这件事情，对不对？撒该可以做，因为他个小，个大的人就不好做了，对不对？姚明肯定上不了树。而且呢爬树本身是很不体面的事，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会当众去爬树？一会儿我们结束出去的时候啊，外面有很多树，有没有人会去爬？不会嘛，对不对？那很不体面。但是为了要看耶稣啊，这个撒该呢他什么都不管了，对不对？而且他本来他就臭名远扬，他也不在乎啊。那路加描写撒该这段故事的时候用了三个动词，大家注意看啊。首先呢他说跑啊，然后呢是爬，然后呢最后是什么？是看。他跑到前面，爬到树上要看耶稣，跑也好爬也好，目的呢是要看耶稣。他呢之前一定听说过耶稣这个人，他听说过呢耶稣跟其他的跟其他人不一样。耶稣呢他接纳税吏，他常常和税吏和罪人在一起，所以当耶稣从耶利哥经过的时候，撒该知道他的机会来了，所以他就抓住他一生中唯一的这个机会，他要看一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他过去只是听说过，今天呢他要亲眼看一看。我们来教会啊，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为什么来教会呢？不是来爬树的，对不对？我们来教会可能呢啊，会让我们遇见很多事，对不对？我们可以遇到很多朋友，对不对？我们会可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对不对？我们可以来听诗歌，对不对？等等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我们来教会是要占据一个有利地形来看耶稣，来认识耶稣。在英文里面哈，说来看耶稣其实就是来认识耶稣，在英文里是他，因为他想要认识耶稣，不是说来，中文是说来看看耶稣啊，英文是说因为他想要认识耶稣，他想要知道耶稣。那么你知道耶稣是谁吗？你知道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事吗？你知道耶稣跟你跟我是什么关系吗？啊，希望你来了教会之后对这些问题你都有解答啊。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五节到第七节，这回轮到耶稣了哈。前面讲到撒该，他跑在前面，他爬在路上，他上树，他要看耶稣。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一块来念，还是一块来念哈。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众人看见，都四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耶稣看到树上的撒该的时候，这撒该果然占据了一个好的地形了啊位置。耶稣从那经过的时候就看见了，看见的时候，耶稣的举动再次哈、令人惊讶。耶稣再次做出令人惊讶的事，他停下脚步，然后呢，抬起头来对撒该说：“撒该，快下来！”我想当时在场的人一定都大吃一惊啊，心里面想：耶稣，你知不知道在树上那个人是谁啊？对，不但如此啊，耶稣竟然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撒该啊，要知道他们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耶稣知道他叫撒该，而且他竟然像朋友一样对撒该说：“你赶快下来。”有一位很有名气的俄国的文学家，他有一个关于他的小故事啊，就是有一天呢，这个大文豪啊走在街上的时候，迎面遇见了一个乞丐。乞丐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呢，就把他当成一个路上的行人啊，然后就跟他乞讨说：“先生，是否可以给我一点零钱？”然后这个文学家呢，就找啊，翻遍了全身，翻遍了衣服的每一个口袋，没有零钱。他那天恰好身上没有零钱，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尴尬。所以他就非常非常不好意思哈、啊，就对那个乞丐说：“兄弟啊，真对不起，我没带零钱。”那个乞丐回答说：“没有关系，虽然你没有零钱给我，但是呢，你叫了我一声兄弟，这就够了。说你知道吗？这么多人，只有你这样的来称呼我。”是什么使这个乞丐如此的感动呢？是以诚相待啊，是对他的尊重，让他非常的感动。其实税吏也好，乞丐也好，当他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谁会在意他们？谁会关心他们？谁会爱他们？谁会接纳他们？那一天当耶稣看到撒该的时候，他竟然知道他的名字，他竟然停下脚步，他竟然呼召撒该说：“你快下来。”为什么？因为耶稣要去他家，耶稣要去一个税吏的家。耶稣不是对他说：“撒该，你快下来，我今天可不可以到你家去坐一坐？”耶稣对他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我想撒该听到这个话一定高兴极了啊！他一溜烟的从树上下来，因为他突然的发现，在所有这些人里面啊，竟然有人愿意把他当成朋友，愿意去他的家啊。过去这么多年，他所遇到的所有的人都鄙视他，都唾弃他，都嫌他脏，都嫌他坏。今天竟然有人愿意去他家，所以呢，他兴高采烈的带着耶稣和他的门徒往他们家走。今天我们又有多少个朋友？我说的不是我们那个微信圈里面一把一把那些朋友啊，我说的是真的朋友，是那种你可以无话不说啊，你可以随时随地都跟他推心置腹的朋友，我们有多少？耶稣愿意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朋友，不管我们怎么样，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罪人，不管我们过去做过什么样的恶事， 不管我们今天心里面有多少的肮脏的东西，见不得人的东西，耶稣说我愿意去你家，耶稣说我愿意住在你的心里，你要不要这样爱你关心你，甚至愿意为你死来拯救你的朋友呢？我们看看众人的反应，当耶稣这样的去爱一个税吏的时候，当时在场的人怎么看？群众看到撒该带着耶稣兴冲冲地往家里面走的时候，他们心里面非常的不以为然，他们不是说哎呀太好了这个税吏有救了，这个税吏从此以后他要变成完全另外一种人了，他们却私下议论说这算怎么一回事呢？耶稣在干什么呢？对不对？一个拉比一个老师竟然要住在税吏的家与罪人为伍，对不对？这还像不像话？你是不是要挑战我们道德的底线呢？我们也可以想象，当耶稣和他的门徒跟着撒该一起去撒该家的时候，他们遭受了多少鄙视的目光，别人在后面对他们指指点点，对不对？好，我们往下看18章第9节，我们一块来念大家跟我一块来念。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一段我相信呢应该是在耶稣到了盖撒家之后发生的事，也就是说和前面呢之间是有间隔的这个间隔呢可能是几分钟，也可能是几个小时。那在这个期间呢，耶稣和撒该之间有一些对话，有一些交流路加在这里面记载的撒该对主说的话呢，是应该在他们对话结束之后撒该对主的回应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撒该的身上他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改变，因为他称耶稣为什么？他怎么称呼耶稣？现在主啊 OK The Lord， 他称耶稣说主啊，这是一个人对耶稣的认识的决定性的改变耶稣就不单单只是一个拉比一个老师而是呢成为这个人的主。有一个钢琴大师有一天他出去散步走了一条以前他没有走过的路，经过呢一间很破旧的房子，房子里面呢传来了钢琴的声音他本人是钢琴大师，所以呢他就伫立在门外听了很久，那个很显然里面弹琴的那个人这个弹琴的技巧非常非常的差所以弹得一塌糊涂，但是稀奇的是大师竟然站在门口听听了好久一面听一面沉思最后呢他上前去敲门，门开了那个钢琴的主人看到门外是一个陌生人就很惊讶，钢琴大师对他说，我可以用一下你的琴吗？得到主人的应许之后，这个钢琴师呢就坐在钢琴的面前，那是一架非常破旧的钢琴，他在那里默默地坐了一阵之后开始弹琴那架破琴在他的手中竟然呢奏出一段无比美妙的乐章，弹得非常非常的好听，钢琴的主人惊讶的目瞪口呆，大声地叫起来，这怎么可能呢？这太 令人难以置信啊，这么破一个琴，你怎么能够弹出这么美妙的音乐呢？那钢琴大师对他说，他说你弹琴的时候啊，我在门外听了很久，我就知道啊你的哪些琴键有问题，所以呢我就特意啊刚才在门外为这架钢琴谱了一个曲子，不用那些破旧的琴键，所以呢我刚才进来所弹的就是我刚才谱的那首曲子。因为呢啊可以不用那些琴键，所以呢弹出来的不单单是这个音乐非常的优美，而且呢每一个键啊都是好的所用的。所以啊一架钢琴是否能够演奏出最美的乐章，在于它在谁的手里。在普通人的手里，它只能够奏出噪音，谁听了谁难受，折磨，对不对？但是呢，在真正的音乐家的手里，它就能够发出美妙绝伦的琴声。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就看我们的生命交在谁的手里，谁是我们的主，是否能够奏出美丽的乐章啊，在乎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来交给谁。当撒盖承认耶稣是主的时候，他就是把自己交给了耶稣，从今以后耶稣是他的主，他呢就是耶稣的门徒。这个时候他就做出一个重要的宣布，他说把一半的财产白白的送给穷人。你看哈，原来那么肮脏那么可恶的一个人，那么丑陋的生命，他一信了耶稣之后，他要把他所有的一半都白白的给穷人，他能够做出这样的善事来，他还说赔偿他所欺骗过的人的四倍，他要是讹诈了谁，他再赔他四倍，真的很有钱啊。为什么是四倍？为什么不是一倍、两倍、三倍？为什么是四倍呢？这里头也有说到的哈，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犹太人当中有一个规定，啊，就是呢，贩卖动物的盗贼，啊，或者宰杀偷来的动物的盗贼，被抓到的时候，他必须呢偿还四倍。撒盖这样做，就等人等于呢承认他有罪，啊，他愿意悔改，他自己呢就像那个盗贼一样，他就是罪人。得救之前，他是一个拼命抓、拼命抓、拼命爬的人。如今呢，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他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啊，这架撒盖这架破钢琴啊，如今在主耶稣的手里面，他能够演奏出神所喜悦的乐章。这是税吏和税吏长，啊，我们再往下看。耶稣说，第九节、第十节、十九章，啊，我们一块来念。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这样的答复，让我们知道撒该他的的确确得救了。啊，救恩已经到了这家，就像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蒙恩一样，撒该在神的面前蒙恩。谢谢。耶稣说他来了，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前面我们看过那个税吏在圣殿里面，他知道自己的罪恶，他没脸见人，他不敢到圣洁公义的神的面前，他在圣殿里面的时候是远远的站着，尽量的远。这个撒盖他正好相反，他是拼命的往前去，对不对？他要拼命的接近耶稣。这两个故事加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有罪的人
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看到神的公义圣洁的时候，他要远远的站着。但是有罪的人可以到耶稣面前，他可以到耶稣面前来，因为耶稣就是神的恩典，这就是神的恩典。那一天耶稣为什么恰好在那个时候要经过耶利哥呢？因为他要来寻找拯救这个人，叫做撒该。撒该是谁？在人的眼里他就是一个税吏，是罗马人的走狗，但是在耶稣的眼里他是一个迷失的人，他是一个失丧的人。如果没有遇到耶稣的话，他的结局就是被神审判而灭亡，非常非常的可怕。马克吐温有一次乘火车的时候车票丢了，他跟我很像，常常粗心大意。那么到检票的时候呢，怎么也找不到车票了。好在呢他是名人，那检票员呢也认识他，所以对他说：“没关系，马克吐温先生，没票没有关系的。”马克吐温却说：“怎么没有关系呢？车票没了，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在哪儿下车。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儿，我也不知道要在哪儿下车，这岂不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吗？如果我们把这一生哈，我们的一生比作火车的话，如果把我们每一年啊过的每一年都比作是一站的话，对不对？我们的人生像火车啊，每一年就是一站，这样一站一站的过去。我们只知道我们过了哪些地方。”对不对？我们只知道我们过了哪些站，我们可以回忆，甚至啊，在每一站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下一站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终点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在哪里下车。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迷失的人，你也不知道下一站在哪儿，对不对？你也不知道你人生的终点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该下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在奔向一个终点，只是不知道它在哪里。我们都知道早晚我们要下车，对不对？但是又不知道在哪里下，那岂不是一个迷失、一个失丧的人吗？耶稣之所以到地上来，就是来寻找拯救像我们这样的人，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还在罪里面不认识神、不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的人。他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结局是什么。这是呢撒该，这是撒该的故事要告诉我们的。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故事。第二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撒该他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看到一个得救的人他的喜乐。第三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得救之后他的生命当中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还是路加福音啊，但是呢我们往前啊，跳到前面来，第五章第27节和第28节啊，我们一块来念啊。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我们又看到一个税吏，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个税吏。像撒该一样，这个税吏是有名有姓的啊，他的名字呢就叫利未。这个利未呢，其实后来他名气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呢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就是马太，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立位就是马太，马太就是立位。当时的很多人都有两个名字。虽然呢，这个马太或者这个立位他也是税吏，但他的工作呢跟撒该是不太一样的。当耶稣遇见他的时候，他是坐在税官上，说明呢他有一个办公室，他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办公，而不是呢挨家挨户去征税的那种税吏。耶稣遇见他的地方叫做加百农，在加百农呢，那个关税呢是征收货物税，不是人头税，是货物税。那些货物呢是来自加利利海对岸的底加波利啊，那边的货物运过来到了加百农要收税，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约旦河对岸的啊腓力所管辖的地盘，这两个地方的货物会呢汇集在加百农，然后呢那里就设了一个税官收这些货物的税，那利未或者马太呢就在那个税官上班啊。在那个时期，耶稣在加百农是非常非常的出名，有很多的跟随者啊，或者很多的追随者。那么耶稣在这里面又主动的去呼召一个被社会所遗弃的人来做他的门徒，而呢这个税吏呢非常非常的干脆啊，当耶稣呼召他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做了耶稣的门徒。与耶稣其他的门徒相比啊，利未或者马太他有两个不同之处。首先呢，身为税吏他也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所以当他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撇下的不是一条渔船啊，一张渔网啊，几件破烂，他所撇下的啊，应该是说他是很大很大的放弃啊，因为他很有钱，然后呢他又把所有的都撇下了，所以呢他放弃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他的门徒他们虽然跟从了耶稣，但是他们是有退路的啊，大不了他们就以后哈，他们如果想要不跟从耶稣的话，大不了他们以后就是回去重操旧业，打鱼的可以以后继续打鱼，对不对？捕网的以后可以呢继续捕网，对，放羊的继续放羊，种地的继续种地。但是利未不一样，当利未放下所有来跟从耶稣的时候，他是没有回头之路的，他不可能再回去做税吏了。所以呢，他跟从耶稣是豁出去的跟从，是义无反顾的跟从。这很了不起的。好，我们往下看。第五章29和30节。我们一块来念。尤其坐在后面呢哈，我们一块来念。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利未啊，他跟从了耶稣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家里面大摆宴席啊，就是请人吃饭，找了好多好多人到他家来吃饭。从一个有钱人啊，很有钱很有钱，家财万贯的富人，转眼之间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人，这种转变让很多很多人痛不欲生，要死要活的，彻底崩溃了，对不对？有的人跳楼了，对不对？有的人喝毒药了。但是奇怪的是啊，对于利未来讲，你发现他放弃了所有这些之后，他没有丝毫的悲伤，他反而呢邀请了一大群人到他们家来庆祝，他办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宴席，一个 party 啊，把他的朋友啊、税吏啊、罪人啊、同事啊都找到家里面， 来跟他一同欢喜和快乐，庆祝呢他和过去的税吏的人生一刀两断，庆祝他从此走上一条跟随耶稣的不归之路，而且他永远没有后悔。他不单单开始跟随耶稣，而且他一辈子跟随耶稣。在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后，马太啊或者利未，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啊，他都在向自己的同胞犹太人传讲福音。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啊就是最初写给犹太人的。马太之所以写马太福音啊，他就是要向犹太人，向他的同胞来传福音。那马太呢，他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不光光有钱呢，他很有文化。因为呢要当税吏的话，你必须呢精通罗马官方的文字和语言啊，能说要能写啊，用罗马官方的文字，而且还要懂拉丁文，还要懂希腊文，不但如此呢还会速记啊，就是速记的能力，而且呢数学还要好，还要有很精准的数学的头脑，这样才能赚钱，对不对？这样才能给罗马人做事。正因为这样，当马太信主之后，他能够呢把主耶稣的教训大段大段的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为罗马人做税吏的马太，他成了耶稣的使徒，他不再压榨剥削自己的同胞，反而呢他是尽心竭力向自己的同胞传扬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弥赛亚。那后来呢马太就出去传道啊，他到很远的埃塞俄比亚，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在那里面传道，在那里面建立教会，使很多人信了耶稣。一直到公元六十年，他在那里呢因为耶稣他在那里面殉道，被人呢用刀杀死。这是马太一生的故事。这样一个税吏最后竟然呢为了耶稣把他自己的生命摆上，他跟随耶稣之后，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他在家里面摆设宴席来接待耶稣，耶稣欣然的接受了这样的邀请啊，这件事情呢又得罪法利赛人了啊，法利赛人又开始责备，身为一个拉比，耶稣却和税吏和罪人一起大吃大喝，这在法利赛人来讲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啊，没有办法接纳这样的事情。因为在犹太的遗文里面啊，有很多关于饮食这方面的规定啊，非常非常的细致，非常非常的繁琐，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啊，然后菜要怎么洗，对不对？手要怎么洗啊，菜要怎么去做，非常非常多的规定，一样都不能犯。那如果耶稣跟罪人他们聚集一堂吃吃喝喝的话，毫无疑问呢这些律例中的有些规条就会被破坏，这就是犯了他们的大忌啊。大家要知道哈，有一些拉比他们是宁肯不吃饭被饿死，他们也不能破坏这样的规矩啊。就发生过啊这样的事情啊，罗马人强迫他们啊破坏自己的规矩吃饭，洗手的规矩，不是吃饭，是洗手，洗完了再吃饭。那有些拉比就是宁肯他被饿死，他也要按照他们的规矩洗手然后再吃饭啊。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这样的时候，跟税吏啊跟罪人坐在一起，毫无间隔的在一起吃吃喝喝的时候，难怪呢他们啊要责备啊，他们要拿这些事啊大做文章。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啊，第五章三十一节和三十二节。好，我们一块来念。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 耶稣回答是用了一个医生和病人的比喻。首先啊，谁是医生？耶稣他是医生。谁是病人呢？每一个人都是病人，世人都犯了罪，都有病。虽然如此，我们知道有一些人，有一些病人知道自己有病需要医生，还有一些人呢不知道自己有病，或者不承认自己有病，因而拒绝医生，他们甚至还以为自己是医生。这是呢耶稣说的这句话的前半段啊，有病的没病的医生。后一段呢他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这里面又出现义人和罪人。谁是义人？义人哈，义人不是好人，不要把这两个混淆，我们很容易混淆起来，以为好人道德高尚的人，这样的人叫义人，不是。义人不是好人，不是道德高尚的人，不是十大杰出青年，叫做义人。义人其实呢就是罪人的反义词，就是不犯罪的人叫做义人。既然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呢这个世界上只有罪人没有义人，这个世界上只有罪人没有义人，所以呢每一个罪人都需要悔改。2005年的秋天，加州哈、有两个青少年，他们在野外玩耍的时候，突然呢动了一个念头，就是呢放火烧野草，很干嘛，他们觉得放火挺好玩的，所以呢他们就把野草给点着了，结果没想到呢引起了一场山林大火。在扑灭这场火灾的时候，有一名刚刚参加工作才22岁的消防警察不幸以身殉职。那这位消防警察呢，他很早就失去了父亲，是他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他抚养长大的。那两个少年人闯了大祸，非常非常的害怕，他们就四处躲藏那就跑了，然后四处躲藏。那大家都以为这位失去儿子的母亲一定非常非常的怨恨，但是没想到在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这位母亲说，我很伤心，看到我的儿子离开了我，但是呢我现在只想对那两个制造了灾难的孩子说，你们现在一定活得很糟糕，作为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格责备你们的人，我想说请你们回家，你们的父母正在家等待你们，只要你们这样做，我和上帝一样会宽恕你们。这两个孩子哈，其实他们本来都买了大量的安眠药了，准备要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实在没有办法，他们实在太害怕，而且他们知道早晚会被抓到，所以呢他们就买了安眠药准备要自杀。但是呢他们恰巧在电视里面听到这位母亲的这些话，结果呢他们非常非常的悔恨，下决心投案自首，好好的活下去，做一个正直的人。后来他们就投案自首了，后来他们就从监狱里面释放了，后来他们就结婚生子了，后来呢他们常常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看望这位母亲。这位母亲失去了他唯一的儿子，他承受一个代价，就是这一辈子他要忍受丧子之痛，但是呢他却选择来赦免这两个使他失去儿子的年轻人，让他们可以重新的生活。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告诉我们说，有一位神，他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他也有权柄审判人的罪恶，他如何，但是呢 他又有慈悲心肠来挽救人的堕落。这两件事情他怎么做到？他一方面要审判人的罪，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到他的面前被他来审判，但是呢他又要拯救我们，使我们免去死亡。前面我说过神有办法了，要是我们的话肯定就没有办法，这个人本来是应该判处死刑的，对不对？怎么还能够把他救过来呢？怎么能够救他呢？神的办法乃是让他的独生儿子，他的独生爱子，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人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然后呢，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代替我们来受神的审判和刑罚，使一切相信他的可以得到神的赦免和神的救恩。神的审判没有废去，但是呢，这个审判却落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神照样有审判，但是呢，因为呢，耶稣替我们受了这个审判，所以呢，如今我们这些原来该受审判的人就有了一条出路。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档案记录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事情呢是发生在1829年，当时美国的总统呢叫做 Andrew Jackson， 杰克逊总统。这个案件呢是由两个人他们抢劫呢联邦的火车，而且呢还杀死了一位警卫，这个罪非常非常严重，抢联邦的火车是重罪，然后再杀死一个警卫罪上加罪，所以呢他们就被判处了死刑。死刑的日期是在7月2号，到了那一天其中有一个被处死了，另外一个呢却很幸运，因为呢他有一些朋友，这些朋友很有影响力，那这些朋友就拼命的替他游说，结果还真的成功了。那美国总统Jackson 就特意为这个人颁发了特赦令，把呢死刑改成20年的有期徒刑，所以那天就没有执行，而是这个人呢就拿到了一个特赦令。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总统的特赦令送到这个囚犯手里的时候，他既不高兴也不感恩，反而呢把这个特赦令撕得粉碎。据记录这个人一句话也没说，而且呢他也没有做任何的努力，他不希望以任何的方式得到免除死刑的益处，就这么一个奇怪的人，所以非常非常的轰动。那这件事情这个案子当时所有的人都知道然后呢就在社会上在法律界，在社会上，在百姓里面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就有两派，一派说应该把他送到绞架上处死，另外一派说呢应该特赦他，因为总统有特赦令，按照法律这个人应该被处死，但是呢总统已经特赦他了，所以呢就有这样两派大家的争论。最后呢这件事情就提交到美国最高法院，由最高法院判决。大家想不想知道怎么判决？最高法令的判决是说，特赦令是一纸特赦许可证，被特赦者有选择的自由，接受特赦无罪释放，诚意这条路不接受特赦呢死刑照常进行。换句话说虽然总统他可以颁布特赦，但是呢罪人呢对死刑犯他可以选择或者接受或者拒绝。最后呢那个人他拒绝了总统特赦的恩赐，放弃了活命的机会，被处以绞刑。而 Jackson 也成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其赦免令被拒绝的总统，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 他是唯一一个。这是一个真实的事儿。听到这个听见这件事的人哈，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想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明明可以免去死亡，却要拒绝赦免，有这样的人吗？你是否知道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而神呢，向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出了赦免，都有一纸赦免令啊，我们每个人罪都可以得到赦免。问题是，我们是否接受这样的赦免？罗马书第三章22-24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还记得圣殿里祷告的那个税吏吗？耶稣说他回家就被称义了。还记得撒该吗？耶稣说今天救恩，耶稣基督救赎临到这家。神之所以给我们发了这个赦令，是因为呢，耶稣已经为我们死，耶稣已经替我们上了十字架，替我们接受了死刑，使神的公义可以得到满足，使神的义呢，因信耶稣基督可以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使他们白白的称义。刚才我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啊，都是罪人。那更准确的说法是说，在神的律法之下没有一个义人，都是罪人，但是在神的恩典里面却有一批因着信了耶稣而被神所称义的人。在神的恩典里面有义人，这些义人是什么呢？是神把他的义白白的加给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愿意从神的手中来接受这个赦罪的恩典。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呢？因为福音就是这样一个好消息。福音不单单告诉说我们是罪人，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已经为我们死，担当了我们的罪恶和过犯，使得呢一切接受这样恩典，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可以白白的称义，在神的眼中从此不再是罪人，而成为义人。这个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好消息。我们之所以传福音，基督徒之所以传福音，就是要把这样一个好消息告诉每一个我们认识的人，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相信他是我们的主，相信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他是神的儿子。那下面呢，我预备了一个祷告啊，这个祷告呢就是承认我是罪人，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求神来赦免你，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你呢在心里面跟我一起祷告啊。我先念一遍，本来我是要打出来的，那我先念一遍你听一下啊。如果这样一个祷告也是你内心愿意的祷告的话，那我等我祷告的时候，你就在心里面跟着我一起祷告，发自内心，好吧？我先念一下这样一个祷告。神啊，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请你赦免我。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的救主，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又从死里复活，将永生赐给一切相信他的人。就是这样一个祷告，承认我有罪，求神赦免，相信耶稣基督。那么我现在开始祷告啊。那你愿意相信耶稣的话， 你就在心里面跟我一起祷告。神啊，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求你赦免我。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的救主，我也信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从死里复活，把永生赐给一切相信他的人。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这样一个祷告就是信耶稣的祷告。那么如果刚才你跟我这样一起祷告了，希望呢一会儿啊，我们其他人去那边结束了吃饭的时候，请你呢留下来啊，请你还坐在这里啊，我们愿意呢跟你再有一点点交谈啊，那更进一步的或者更清楚一点的跟你解释啊，信耶稣到底是什么，好不好？好，下面是怎么安排的？